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讲义138页。我们后面没有剩几次而已呢，我有去算哈，大概应该是6、7次吧，哈，就要结束，所以我们现在要绑紧安全带，要坐快车。这一两个礼就是。下新的讲义，就是接下来要用的讲义哦，这一两份会比较深一点啊，哦，好，我们请看138页提婆的百论。那前面导师已经跟我们介绍了龙树菩萨他的著作跟他的思想。那这里三的话呢，是提婆的百论。提婆是龙树的弟子啊，就是龙树他有传人那最有名的就是提婆哦。再来，我们待会会看到再来还有一位叫做罗侯罗巴陀罗就是提婆的弟子，就是这三位传人在各佛教的传承当中呢，都承认这三位但是这三位之后呢，就有异说了。有一些就觉得，有一些传人是后人加上去的这样好，提婆的事迹，我们来看一下。他是锡兰人，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那从独子部出家。那锡兰，因为如果在历史上来看，他有大师派，还有无畏三派。这里的就是无畏三派他另外还有一个大派，叫做大士派寺庙的士。那这里的无畏三派呢，他说导师说，这个时代的无畏三派非常的态度很宽容就是你虽然不是同一个派系，但是你来或者是乃至。他除了包容之外呢，还跟这些大乘者学大乘的人都一样可以共住所以这个派系导师说那是少见的啦。那提婆在这里出家，后来到南印度，南印度就是要过海的啦过那个就是过了一个海峡，然后到印度南印度印度的南方，那跟龙树学习。所以就证明龙树有来过南方他本身也是南方那流传下来的事迹，那主要提婆是去破斥外道，后来为外道所杀牺牲为教训，就是殉身以身殉教待会我们会看到好，看第二提婆的著作，那主要留下来的有三部就是《百论》，第二《四百论》，第三《百字论》。我们直接看括弧二提婆所造的论都是以百为名那固然是有百字或者100个偈颂，或者是400个偈颂所成名不过呢，这个百字在梵文是 sadaka 就是字根是有破坏的意思就是用百这个字呢，除了它有偈颂刚好100之外呢，就是它有破斥外道异说的这样子的中去所以用这个百。那括弧三，那可能为提婆所造的大丈夫论。那导师有留意到，还有一个译本就是我们北传有的，就是《大丈夫论》。那因为这里面有出现一个大菩萨他的名字叫提波罗导师说跟提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而已那他的风格导师说，不管他就是弘扬佛法的地方在印度的南方，或者是呢他的方式就是。悲心就是行菩萨道然后呢，就是不计自身的安危，那以身殉教。那导师说，假如这个也是提婆的话呢，那 可以证明提婆就是能够为教牺牲的一个大丈夫啊。那所以这部论就称为大丈夫论啊，很特殊的名称哈，大丈夫论，嗯。好，我们看第三，提婆的弟子罗诃罗跋陀罗啊。那提婆的弟子，这一位呢，也是曾在中南印弘法啊。那西藏所传罗诃罗跋陀罗有赞法华经记啊、赞般若记等等。那这个都是在传的人呐、罗诃罗跋陀罗。嗯，不过在他一些思想里面，导师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哈，吉藏大师所做的中观论述里面有提到，罗侯罗法师是龙树的同时人，是八部乃作常乐我净啊，那跟龙树是同时代的人，或者是他解释八部呢，用常乐我净来解释。那导师认为说，这个是跟以八部缘起为正因佛性啊，同一学风。这显然是中观学者面对后期大乘而加以会通啊。那龙树因为导师是没有说，这样子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罗侯罗法师是不是跟龙树同时代的人？是不是可疑啊？导师没有说，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龙树以后的这些中观者啊，他面对当时佛教的一些不同的义说，他也要试着用自己中观的立场来诠释，这种常乐我净。那否则的话呢，这个中观啊，就会越来越衰落哈、所以有时候，做一些善巧的转变也不是不可以哈、只是说我们要知道真正龙树的八部是如何而已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看139啊。那大智度论还有引用这个罗侯罗法师赞般若记这个部分哈、那所以有人怀疑。大智度论不是龙树菩萨所造，因为有他学生的作品在里面啊，就是有这个罗侯罗跋陀罗，还有提婆的东西都有在大智度论里面，所以导师怀疑这个是后人所附上去的大智度论啊。所以基本上大智为什么导师在他的著作有澄清这个问题啊？导师说为什么龙树菩萨会引用到他的弟子的作品呢？老实说，因为龙树很长寿了，100岁嘛，他搞不好他的弟子是60岁收的，那他大概很杰出的话，像提婆很杰出，他80、90岁，或者是龙树80岁的时候，他弟子就学了20年啊，有作品有什么奇怪，对不对？所以导师说，龙树长寿啊，引用他的弟子是没有什么不可的啊，这样子想法也很有理哈，所以大智度论也有这样子的，他的弟子的学生的作品引用。好，我们看第四，中观学派的传承。那基本上只有瓜胡一，这里导师说是汉藏一支的传说，就是龙树传提婆，提婆传罗侯罗跋陀罗哈，就到这里为止而已哦。那后面的呢，导师说有一些像藏传西藏所传的哈，或者是三论中所说，导师自己理性的判别说划线的地方哈，佛教学派的次第相传有些是不必尽信的，像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在台湾哈也有这样子的那个听说啊哈，有听闻过这样的言说，就是我们是某某宗啊，就是某个宗哦，第几代的传法这样啊。古代的这一种传承哈、他们不是说我现在做一个仪式，唱炉香赞，然后这样就算传完了， 不是这样子的哦。他们以前传法哈、哦，像那个以心传心，在中国禅宗不是很喜欢用这个字哈、哦，以心传心。那最近我在看导师有一篇文章啊、哦，叫《法的研究》啊、哦，导师说啊，其实禅宗这个成语呢，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启示。他说什么启示呢？就是我们佛法要传达、要弘扬出去、要度化众生啊、哦。那我们是要讲到呢，让别人内心啊纳受，这个才说我用我的我我真诚，我用我的真诚的心那说法，然后你用真诚的心来学，那这样子呢，就能够这个法就能够传到你的身上去了，众生的身心上去啊。如果我很真诚的传，我很真诚的说，但是你在睡觉，那就没有接上去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就不能叫以心传心啊。所以早期转 法轮或者是那个法的定义哈、哦，导师说都是呢佛，你看哦，佛跟弟子们，我们在《阿含经》都看到，佛跟弟子们说是圣谛，什么是苦集灭道？哎，过后弟子就得法眼净，有没有？就是这个法在他的内心纳受了，然后他就体悟到那个法性，所以他也能够跟佛一样同坐解脱床。好、哦，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佛法哈、哦，假如我们内心没有真正的在就是纳受过后呢，自己很愿意的去实践的话。那再好，我们遇到再好的善知识都是突然的啦，都是突然啊，可能只是种很多福报啦，因为我们可以供养他很多衣食住药嘛，但是智慧呢就比较少啊，所以导师说，我们如果理性来判断这一种传承哈、哦，有很多都是后代人附上去的啦，啊。因为太著名了嘛，像龙树菩萨、八宗共祖，大家都说是从龙树那边里来哈、哦。实际上，龙树好像在他著作里面从来没有讲说，哎，我一花开八叶，哈、哦，全部都是我开出去，也没有啊，对不对？但是很奇怪，每一个宗啊，律宗什么宗都讲龙树是他的祖师这样，哦，这个就是导师说，有时就是太出名了嘛，被盛名所累，也有可能啊，好，我们看第五，提婆的重心在于破斥众生的爱见啊、哦。那这里就有稍微有介绍提婆的那个思想啊、哦。第一，空被称为空而不立，因为龙树菩萨我们之前有上过、哦，他开演的大乘的坦途呢，重心都是在显正法或者是贯通种种的义说，有没有啊？哦，那提婆呢？因为开创了这样子性空为明系的思想，那弟子啊，提婆呢，就把重心移到哪里呢？对外的一种破斥啊、哦，就是相视佛法或者是外道的破斥啊、哦。那所以，这个是提婆的一个重心啊、哦，就是它的特色是破而不立这个部分。刮胡二，破除众生的爱着跟执见啊。哦，说到破的是什么？法是不可以破的呢。种种的论破，只是破除众生的爱着跟执见而已。哦，所以我们说空是破一切，其实外在的一切我们是破不完的啦。要破是破我们自己的爱见跟什么呢？无明啊、哦、等等，这些才是重要啊、哦。大家有机会哈、哦，真的，因为我在学院还有修后观院长的中观论诵讲记呀、啊，现在我们上到23品，上完了23品，总共有27品啊，上了23品。这以很久以前有读过这本书啦，但是没有这样子哈、哦，跟院长还有其他研究所的同学这样一起讨论，真的那个学到就是温故知新嘛，我们说哈、哦。啊，看到的那里面的内容都很多不一样的启发，啊， 啊，不会觉得说很多看不懂的东西，都觉得那个都是辩论啦，或者是只是一种理论啊。那是因为我们看不懂啦，看不懂就会这样误，就会这样觉得啦哈。如果你看得懂，像导师的解释哈，我们这样读，重复的读，诶，当你意会到他的意思的时候啊，几句话就很够用了，有机会大家要去跟侯管院长要哈，那个 MP3 啊，还有讲义啊，很精彩哦，好，第一，大智度论所说，破呢是破什么？我们看第一个划线的地方啊，为破浊故，说言诸法空，实无可破。最后一个划线的地方，未断爱结，除邪见，故说什么呢？法空啊，所以真正其实还是要让我们弃证圣道，这个比较重要了哈。好，第二，《维摩诘经》所说，《维摩诘经》提到呢，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未断病本而教导之。什么叫病本啊？病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攀缘心。攀缘心就是缘力的心。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哈，什么叫攀缘？一般我们讲到处攀缘哈，那个攀缘，如果是用这个攀缘来看的话，是很有深度的哦。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哈，好，刮胡山阿含经重在离爱，大乘重在离见。一般我们讲说离贪爱得心解脱，离无明得慧解脱，阿含经很出名的一部经啊。这个就是离爱跟离见其实都是众生的根本只是说经论上呢会有经典上会有偏重的不同阿含经比较偏重在这一种离贪爱这个部分。那不是否定有离邪见好，我们请看最后一页140。提婆以阿含皆说有情为贪所缚而流转生死。我们直接看阿含经的解释好了，就是第几段了？一二三，四啊。引文底下引文底下，是有取是为流转三有的种子。为什么有三有种呢？这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因为是住在色受想行当中，所以阿含经称为是是住，就是我们的心是在我们看第二行是行净识，就是。当事在跟境做一种活动的交流的时候呢，由于贪喜的懒惰戏服取事这个有取事只取的这个念头呢，就会攀缘不舍，而成为流转三有的种子。假如离爱呢，我们的心事就没有地方可住了，那没有地方可住的话，心就不会攀缘不舍，所以其实，在导师解释《阿含经》的意思来看的话，我们的心会，不管是住在色法上，或者是心所法上，受想行是心所法，有没有？那色是物质，受想行是精神，那这个心事其实它是住在这四个地方。所以我们讲说，你看《阿含经》，以前我们有问过那个菩提长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菩提长老我们问他六根最难、最不好懂的是哪里？哪一个？他说一根，一根啊，一根最不好懂，经论上最少解释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照这部经来看的话，一根是全身都有咯。如果是按照这个来看的话，是不是？是住，是住嘛？这个是住在这些地方，那请问你的一根是哪里？那方便说有一些论点呢，他说是一根是，就是我们的脑了 有一些就方便说是心脏啊，啊，那这些其实真正要诠释《阿含经》是也好，或者是一根也好，都不太能够让人家就是满分的很清楚啦，啊，就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是呢，其实它是就是到处都有就对了哈，啊，遍全身，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知道。要解脱哦，要把这个有取势拿掉啊，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比如说我们说你像我们说哎，效法慧可大师断臂求法啊，好啦，给你断啦哈，那你断了，这个是摄法对不对？四大的摄法，但是我们的心啊，假如你没有见到法性，我们的心还是会住在受想心当中，他不会因为这个色破坏掉哦，他就会死哦，不会的哦。所以我们的心事啊，它是很微妙的，很微妙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哎，我们身体上只要少了一根法毛，或者是呢受了一点点什么伤害啊，就会觉得很像世界大乱了，有没有？哦，被一直针刺到，还是被什么？哇，好像世界末日了这样。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一个部分，我们的心都住在那些地方，所以才那么容易，哦，就是被它控制啊，哦，就是我们的心攀援在我们全身，哦，身心当中，所以我们不容易超脱它，嗯。好，我们再来看黑导师举阿含经，哦，黑牛与白牛相系的譬喻也是同一意义，不过越根境来说，非意系法，非法系意，与其中间若比喻贪是其系也。就是这不仅是讲说白牛跟黑牛会被系在一起，是因为中间那一条绳子啊，啊，那他们两个都白牛跟黑牛就走不了了，啊，都被系缚。那我们的心事跟外在的法尘，啊，意啊跟我外在的法尘，为什么它会粘在一起，会细数在一起？中间因为有欲贪呐，啊，我们有欲贪的话，外在的境啊，外在的所有的法尘，我们都不愿意舍离的啦。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假如你欲贪拿掉，其实它外在就归在外在，内在就归回内在的了，它不会粘起来啦，不会连接起来啊。那这个就是啊，这部经所要讲的。我们看第二，维摩经所说攀缘三界，其有无间而流转生死，啊，那维摩经提到说，只要攀缘三界，啊，就是欲色无色，啊，其有无间，那就会轮回，啊，如果不起这二见，那就无所得，攀缘的心啊，啊，生死的根本就断了，啊，小结，阿含跟大乘是一脉相通，啊，不过阿含偏重在爱的说明，啊，大乘偏重在见离见的说明，啊，我们看底下 这两段，啊，嗯，就看标题就很清楚，啊，括弧一，佛法说我爱我见我慢等，啊，无我就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那生死病根在攀缘的心，假如我们能所相关，啊，就是能观的心所观的境，在相关的时候，假如还有所懒着有所执着，那这个缘力的心就不会熄灭，啊，那假如没有的话呢，让它停止，那这个我啊也就不存在，啊，所以啊，原始阿含或者是早期的佛教呢比较重视这个对峙这个我，哦，那只要我能够离欲，那它中间的联系就会没有，哦，那对所有的攀缘啊，不管是未来生的，不管是未来希望生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都会熄灭，哦，括弧二，大乘说我见、法见，哦，那都是从自性而起，那假如能够离我法的自性见，就无所着，啊，那不管是如何，啊，导师说那都是在阐扬佛法的根本的 重点啊，核心思想啊，只是偏重不同啊。好，我们第六章就讲到这里，我们请看新的讲义。第七章后期大乘佛法啊，这个是之一，还有之二跟之三哦。嗯，后期大乘佛法141页哈，第一。导师通常都先介绍这一个时期的经论，或者是那个主要的人物、哦、他们的思想等等，都是这样子的安排啦、哦、所以你看的话，大概他的次第都是如此、哦、第一，后期大乘经还有后期大乘论的特质、哦、括弧一，后期大乘经啊，它的经义比较倾向于如来藏的阐扬，如来藏或者是佛菩提佛性的阐扬，所以假如我们看到那些经如果都有这样子的意味的话、啊、那就是属于后期大乘佛法的经、啊、括弧二，后期大乘佛法的论呢又是如何呢？那无着跟世亲有造了很多、啊、那他们都主要是在成立阿赖耶识为一子的瑜伽行派、啊、那瑜伽行派的发扬后来有跟中观派那 有在怎么讲同时流行的阶段、啊、有一个时期有这样子、啊、那两派是相夺相成、啊、那使论义进入严密的思辨时期，真正中观跟瑜伽的交流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谈了性空为名系，对不对？现在要开始要进入其他的系嘛，啊，不管是唯识或者是如来藏，那导师在这里要点出来，就是说，其实这种论点的特色会形成呢，那也是因为中观它开始没落嘛。那有新的应运而起的这种方便起来，但是方便起来过后一段时间，哎，中观又起来哦，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呢是交流的，就是有交流啊，中观跟瑜伽有交流。那这个时期，这个内容在导师思想史里面这一个章节我省略没有谈，这个章节，因为这个章节很复杂。我们以前在学院讨论的时候，这个章节是最头痛的、嗯、所以这个章节我暂时不纳入我们说明的内容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好，这个是后期大乘的论义的性格哈，那非常的严密的思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翻过瑜伽师地论，有稍微有听过里面的内容吗？他是非常的严密的，真的。比如说他讲涅槃法缘，比如说他说我们要得到涅槃哈，我们要得到涅槃，要体证涅槃，你要具备哪一些缘、哦、所以他瑜伽师地论呢就称他为涅槃法缘、哦、涅槃法的缘啊，你要具备这些缘你就能够得到涅槃啊，你不具备就不会得到。那他就举了13个那么多，然后就举了13项那么多啊、哦，那类似这种在瑜伽师地论都非常的细腻、哦、考辩的就是说明的非常细腻，所以这个部分有因缘再跟大家介绍、哦、好，我们来看括弧三，大概的说经典是就是后期大乘经是从南而北，就是从南方传到北方，论书呢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相互交流，所以中印度的佛法从吉多王朝就西元前 三世纪以后再次成为佛法的主流、啊、所以我们都知道龙树菩萨的年代是什么年代，105到205，对不对？100嘛，很好记。那205过后啊，他这里是三世纪嘛，就是205过后大概有传个提婆啦，哈、哦，罗诃罗巴陀罗过后呢，50年， 三世纪过后呢，就有新的思潮出来，就是这里所讲的。好，二，后期大乘约300年之间的概况。括弧一，后期大乘经的传出于西元3世纪到5世纪末。就是300年，西元300年到500年之末，这个时期是后期大乘经的时期。那6世纪以后呢，它的特色不同，所以导师说那个要另外谈了，那个叫做什么呢？秘密大乘，我们第二行有嘛，括弧一的第二行，六世纪以下，就是6世纪以后，第一个特色就是论义的风气高涨，第二呢，就是秘密大乘佛法的兴起。论义的风气高涨，比如说那些辩论啊、英明啊等等那种啊，就是比较后来才形成的了啊。好，括弧二，约300年之间，王朝国事与佛教的变迁。那从300年，大家要记住哈，这个后期大乘从西元300年开始，那印度也换了好几个王朝，也换了好几个那些国王啊。那这里我总共有一二三四五那在这300年当中换了蛮多的好几个我们直接看第五最后一行。那中印度在4世纪之后那大乘佛法有2个中心形成，一个是东方的摩羯陀，一个是西方的摩那婆这两大佛法的中心形成这个就是在中印度那兴起的这个时期那也是在后期大乘的尾端的啦尾端的。好，我们请看142页，第三，后期大乘的经典括弧一，编入大部的后期大乘经。我们先看那些标题它的字稍微有一点前后对调就不同的意思你看哦。括弧一是编入大部头的后期大乘经，括弧二在中间嘛，有看到吗？大部的后期大乘经，意思知道吗？请问大家不知道。括弧一编入大部的后期大乘经，就是这些不是后期大乘经啦，比如说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大般若经华严经、宝积经，这种是很大部很多卷嘛，600卷有没有？很多卷的大部的。那后期大乘经有编到里面去了啦，插到般若经里面去了啦，就是被安排到里面去了。其实它是属于后期大乘经，但是它被编入在后期在编经的时候他们在编排经典的时候，把这些品放到这些大经里面去，导师说，其实这一些是属于后期的。那第一个就是我比如说讲第一大家就知道了，编入大般若经有括弧一，就是文殊师利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是属于后期大乘经。那我之前有给过大家一个般若经的表，大家有带在身上吗？有吗？那个表，那个汉译版本有没有？汉般若经你看第一页有找到吗？没有没关系稍微想一下就好了那这个表左边最左栏是不是玄奘大师的600卷？是吗？那总共有初会一直到几会？16会，对不对？你看第七会， 第七会是什么？文殊师利菩萨，有没有啊？文殊般若，对不对？那导师在这里哈，你看，在我们讲142页这里来说的话，本来属于后期大乘的这一分哦，这一个 chapter 啊，我们讲这一个章节哈，后代的人把它编到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去，编到大般若经里面去啊，没有声音啊。